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今天是这个2024年哈，就是新的一年的，算是第一节课啊。但是今天也是我们这一期福音推广教育班的最后一节课了哈。所以看你是从哪个面向去说明啊？那所以世间的事情啊，世间的发生的事情，就看你是从哪个面向。有不同的说明啊，所以有时候是结束也是开始啊，所以看是从哪个面向啊去做理解。那我们这个进度呢，现在还是在导师的这本《净土学论集》的净土心论啊。那导师说净土啊，就像我们这个荧幕上这个标题所看到的，他先从讲第一页这个标题啊，从这个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意思就是说，净土法门是大乘佛法的一部分。那大乘佛法跟其他时期的佛法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思维去了解。那导师读了很多的经论，综合起来，如同学佛三要所提示的，大乘法一定有具有三个要素嘛？信愿、慈悲跟智慧。信愿基本上就是你。发菩提心，所以这边的心愿菩提啊，就是以这个佛的最圆满的觉悟，就是无上菩提为最终的目标，所以立下志向。我们常说嘛，新年新希望啊。那这个新年新希望，在英文它不是说这个希望不是 wish 啊，就是我们生日有什么愿望那个 wish，而是 resolution，就是一种决意，我决定要怎么做。所以他们英文的这个新年新希望，是我新的年度，我今年度到底要做到哪些我想要达到的目标，或者我想要得到的结果。所以它是一种决意啊。所以信愿菩提，并不是只是相信，或者只是发愿哈，就是要有这种强而有力啊。所以导师有提到嘛，这个所谓的你要升起大悲心哦，他说那个菩提心。修学次第嘛，什么要先知母啊，念报恩啊，之后要在升起菩提心之前，要慈悲，最后一个增上意乐。增上意乐就是强而有力的愿，希望这么做，你才会付出行动。所以不是只是内心想，就像我们最近可能比较大的新闻就日本嘛哈，就1月1号就发生什么大地震。所以它不是说，发生大地震会选时间啊，这种所谓的天灾哦，自然的灾害，或者是人为的疏失哦，刚好也是要去机场啊，救援救济他们的那种地震灾区嘛，就发生那个飞机好像有擦撞啊，当然有些事故这个比较是人为的疏失啊，要说明的是说，当我们看到众生在受苦。所以我们希望要去帮助他，但是就菩萨道、就大乘法门来说，第一个你是以佛的最圆满的觉悟为目标，那还要包含什么？大悲心、信愿、慈悲跟智慧。那你的大悲心怎么升起？大悲心实际上就是你刚说的哦，刚我们说的这个信愿菩提的这个核心啊，依着大悲心，你的菩提心才有办法坚固。你的大悲心怎么有办法纯粹没有杂染个人的情感，没有所谓的亲人跟仇人的分别？你就是要去观这个世间人事物一切众生等等，都是无常变化，都是无自性。无自性不是没有，而是说这些就是条件所成，它没办法决定啊。所以我们想说，在这个世间。在这个我们所居的三界内，要求一个很安乐、很平顺的日子，这个基本上就违反佛所说的四圣谛中的苦谛啊。苦谛并不是说我们在感受、时时感受痛苦。我们一般也说嘛，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十件事情有八九件事情不如意啊，不如我们的心意，不如我们的愿望啊，不如我们的想要这种结果，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人生是苦，并不是说我们一定遭受痛苦，不一定说我们时时都很不如意、 都是在逆境中生存，而是说这些所谓的顺境、所谓的平安、所谓的安乐，在这个世间、在这个三界内都是不决定的，都是一直在变化，只是日子久了，在这个舒适圈里面，这个平顺的、安全的、安乐的日子，我们忽然就忘记了。所以这个地球它实际上一直在变动嘛，可是我们没有仔细，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发现啊，因为地球它有在自转，那也有在绕着所谓的太阳，或者是受到月球影响，这些实际上我们都很难去感受到，尤其在很平顺的日子的时候。所以苦地人生是苦的这个核心是从无常变化去说明的。所以大乘法导师就提出三个信愿，还有什么慈悲和智慧，这三个是不能偏废的，就算是净土法门。好，我们讨论了那么多，我们看了导师那么多说明，看到经上面的说明，像《观无量寿佛经》，你要往生净土，它可能比较高，你要16种行观，但是你的核心就是你并不是为了自己啊，是为了众生受苦，想要帮助众生得到就近的安乐。请注意，是这个是就近的安乐，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受灾难的众生，人在受苦，给予他帮助，让他暂时离开这个生命的危险，给予他生活的安乐。这个只是短暂的，也是需要，但是还不够就近啊。就近呢，就是可以一同离三界。佛法的核心就是处理，大乘法的核心就是除了自己处理，也希望带领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处理。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导师在一开始这边的第一个主题啊，净土在佛法中一就特别提到，净土实际上不用分宗，净土法门这个方法是让我们没有信心可以多生累劫，在菩萨正常道修学的人，给予他一个比较舒适、比较安乐的环境，在那边好好的修学。所以净土法门，接着他在第二个主题啊，净土的类别这边，他就有提到，在讲义的第五页，他先说明有三类净土嘛，就我们讲义第五页这边有提到，一个讲五圣共土，这边就有提到，所以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净土，五圣共土这样的思想，并不是佛法，就第五页的最倒数第二行，就是一般人都有这种净土的思想，就像印度那时候的所谓的北俱泸州。所以如果看到我们现在尤其是如果是像日本这样子，更早之前啊，应该是1998年台湾有大地震嘛，921大地震啊，那时候我们还是，我个人也是住在那个算是埔里啊，算是也是蛮严重啊的地方。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看到我们现存的生活环境啊，不停的改变，没办法固定，那我们有很多的不安，那我们有挫折感，我们才想要去一个比较福乐、比较安乐的地方。这实际上是供一般人、一般众生的这种愿望啊，所以这个不代表是佛教特有的。那佛教最特有的，就如同刚所提到的，大乘法或是佛法的核心就是出离，大乘法的核心就是带领一切众生都出离，所以三界无安嘛。三界如火灾，这常是在我们常听常看到的内容。所以从这个看到这个外在的变化啦，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一个比较安全、安定的或者福乐的地方，但实际上这个就跟佛法所讲的这种所谓的因果道理或者是世间现象不太符合。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实际上就是大乘法的一个接引众生的一个方法，就如同我们刚刚说了，假设我们有能力，有这个愿力，有这个心力，相信自己可以再多生累劫，不管时间多长，不管过程多辛苦，而可以在菩萨道缓慢的前进的话，基本上有没有净土法门似乎对这类的人，所谓的法行人影响不大了，但是对某一类的人实际上影响就，或者是对他而言就是更有保障的方式啊。好，那就回到我们上一个主题上面啊。现在已经在第五个主题啊，就是弥陀中心的净土观啊。那一开始呢也先对阿弥陀佛做一个概要的说明。那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有提到了啊。 就阿弥陀佛导师这边呢，就有提到，由他的名称来说，他为什么特别受到重视？因为阿弥陀本身就是无量的意思。那无量里面呢，这个光跟受也很符合一般众生的需求，所以依着无量而延伸的无量光跟无量受这两个名词也受到重视。那这两个名词也是一切佛所特有的，一切佛都有的这种所谓的佛的功德。但是无量光啊，导师在这边呢特别说它是净化印度宗教思想，但这边不是说净化的是阿弥陀佛的净化啦，是说这样的修行方式啊，可能跟其他宗教那时候印度的宗教修行方法有关系的啊。这也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的啊，请大家特别注意的这个这句话啊，就是讲义的29页吗？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看这句话就觉得好像指的就是所谓的阿弥陀佛啊。29页第一行嘛，说得明白一些，这实在是太阳神崇拜的进化啊，就摄取太阳神崇拜的思想。但是不是指阿弥陀佛，而是说你要接引某一类的众生，因为他本身可能就有对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哦感兴趣，所以你要把它接引进来所谓的西方净土的话，这个是一个好方式啊，不代表阿弥陀佛本身就是啊，所以这个可能要区别一下。好，无量寿也是一样啊，所以慢慢的这两个就因为这样子而让阿弥陀佛非常受到这个大乘法或者一切经的重视啊。接着就到第二个主题，就是阿弥陀佛跟阿处佛。那这个两个从文献上去做比对呢，那主要的差别是阿处佛果净土，它跟所谓的维摩诘经、般若经的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啦，它比较重视的是依着菩萨正常道去广修六度，那依着所谓的般若智是原实相体证真如。好，这个就是我们标题上面所说的，它是着重的是比较是着重菩萨的广大行啊。那这个是在我们讲义的大概是32页了啊，32页开始的内容。那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呢，这边是比较是重在所谓的信愿之行啊，所以这边大概37页大概都是这样的内容。好，接着就是跟弥勒佛弥勒菩萨弥勒净土做比对啊，从讲义的39页40页开始。那弥勒净土基本上是在我们前面这个第四个主题就有提到了，那你就稍微提到弥勒菩萨的出现跟所谓的月光菩萨又月光童子有关系，因为这个弥勒菩萨跟月光有些相近啊。那个内容啊，可能大家可以回去看，大概是20页到24页讲义的20页到24页。那接着依着月光菩萨而延伸出来，就是这个菩萨出世有天下太平的说法。如果是在战乱的时候，这个就很受到重视，也可以抚慰人心啊。所以他在这边从40页开始又稍微的点示。那接着在40页这边呢，说明我们看标题啊，前面是先将这两个净土就标题一在40页这边，第一个就是明二净土的观摄，这边说明一个是代表的是太阳，虽然这个西方净土是这个太阳所最后日夕阳的归处，就太阳这种光明的含藏的地方啊，所以在讲义40页这边就提到一个代表是月亮，一个是代表太阳。在第三行40页的第三行，月亮跟太阳的光明是不同的，阿弥陀佛如太阳的光明是永恒而究竟的光明藏，就像这个太阳东升西落嘛，那西落之后它不是代表明天就没有了，明天呢还是从东升又光明又出现，那弥勒菩萨指的是月亮月亮代表的光明是什么，是在黑暗中救济众生的，所以它比较是不一样。 那这边在接下来第五行，这边导师就提到西方净土代表着佛国的究竟清净庄严，那弥勒净土代表的五浊恶世将来可以实现的净土，实现理想的净土。那接着就是讨论这两个佛跟娑婆世界的关系。好，第一个就是说明他们都有特殊化了。接着我们就看到40页这里了，在倒数第五行，就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的特殊化，那弥勒菩萨也是，虽然不是十方诸佛的特殊化。那这一句话十方诸佛的特殊化呢，如果我们看为刚说的第一个主题啊，就是在这一个里面刮符一讲到的，在讲义25页开始到31页这边提到的阿弥陀佛，我们刚所说的阿弥陀本身就是无量的意思，那无量它代表的就是一切，所以阿弥陀佛本身也可以指涉的一切佛。好，那慢慢的因为啊，像举观无量寿佛经，还有就是在讲义的26页，在我们之前有提到《般若三昧经》，它的修法一开始都是先取这个阿弥陀佛的相好，不管是色身的32相啊，或者取它的功德相，最终所看到是一切佛现在这个修行者的眼前。这边的眼前不是眼睛的眼，而是在定中所看到的境。所以可以知道你观阿弥陀佛或是修阿弥陀佛，最终看到的是一切佛，所以慢慢的这样子在名称上阿弥陀就占有优势啊。所以这边说的是十方佛的特殊化，那另外的这个佛本身也有光明，那这个光明代表了智慧，也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所以这样子慢慢在经论中都可以看到跟所谓的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有关系啊。哦，所以这边导师一开始说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的特殊化，也就是举阿弥陀佛，我们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礼敬的意思啊，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礼敬十方佛，所以慢慢就受到重视嘛。所以这就是这边所讲的十方佛的特殊化。弥勒菩萨虽然不是十方佛的特殊化，但是是这一个世界中一切佛的特殊化。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就举了像法华经啊，这边举的是正法华经，这边有提到啊，在40页的倒数第一行啊，临寿终时，就命终的时候面见千佛，就可以看到千佛不堕恶趣，乃至寿终身都率天哦。当然这个导师是引经文的，那我们看注脚68的话是说明有些人啊，就如果可以读诵修行这个法华经的道理啊，那个大概刮符一、刮符二、刮符三不同时代的翻译啊。刮符一呢是导师所引的啊，就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那刮符二、刮符三的说明会比较接近。他如果是看刮符二是说，如果可以知道这些所谓的咒或者是经呢，是借由什么普贤神通之力。皆是普贤威神之力，所以后代的人或者是当时候的人可以听到法华经，可以受持读诵了解啊，解其意趣，就了解经的道理啊。这样子的人命中之后可以面见千佛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这边讲的。而且他指的是说，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哦，在经文后面，命中的时候面见千佛，就是贤劫千佛，而可以升到兜率天，也就是弥勒净土，所以是这个世间，这个世间一般说就是一佛的教化范围了，那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所谓的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是跟我们比较有密切关系的。好，接着这个就是弥勒菩萨是一切，或是弥勒净土，好，它也是算是特殊化了。那接着是像引刚所提到的，请看41页了，就是观经所提到的修阿弥陀佛可以见到十方现在佛升极乐世界。好，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小节一样是41页，比对这两个做对，导师的词叫对论，实际上就是比对这两个佛两个净土思想做一个发现或者说明。 哦，此世界的前劫啊，贤劫千佛，还有净土的实现，好、哦，与这个什么多帅净土相等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跟刚说的这个西方，就阿弥陀佛实际上是一切佛的特殊化。那这个多帅净土或是弥勒净土，虽然不是一切佛，但是对我们这个世间是有关系的啊、哦，它是可以代表可以见到千佛。好，那接着呢，就再说明啊。哦，弥勒净土实际上是比较更适应我们这个世间、哦、当然导师这个用意也是希望大家要重视当下、哦、重视这个佛所说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往生某某净土才办法修行成佛，而是要把握当下，回归到这个人间、哦、回归到我们这个世间，比较跟我们有关系，避免让人家觉得好像学佛之后就是为死做准备嘛，好像你要往生西方净土，某个意图上啊，就是这种意义上慢慢就会发展出好像是为死做准备，这个也是我们之后会看到的、哦、好，接着在41页这边还是在讨论这个阿弥陀佛跟这个弥勒菩萨或弥勒佛、哦、这两个净土做一些比较，好、哦、算是第三行嘛，好、哦，贤劫千佛，那也是佛佛平等，就是每个佛都差不都一样啦，所具有的功德，所成就的这些所谓的福报等等都是一样，所以刚所提到的面见千佛身多帅天，就如同见看到与这个见现在一切佛身极乐国比观，就是比较就更容易明白，更容易明白，因为这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多帅天也是比较靠近我，是我们这个欲界中的天嘛。另外的，如果从这个佛国的功德究竟圆满说，当然是弥陀净土是比较圆满的，因为毕竟弥勒净土它实际上是等弥勒菩萨再来人间，这个时候才是他成佛的时候，现在多帅天上是弥勒菩萨，最就算他是一生补处，就是一般说14的月圆跟15已经很接近圆满，但是还是不一样嘛，齁。所以这个就算是弥勒菩萨已经一生补处最后一生了，但是都率天的这个弥勒净土他还不是真的实现他成佛的时候的净土，齁。所以从圆满的佛功德来说，当然是阿弥陀佛的净土是最圆满。好，另外就是这边就是看你从哪个面向去做考虑去做说明。那跟我们比较相关的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比较有兴趣的是什么，这些观念这些道理并不是只是去了解，而是要深刻的了解，所谓的深刻了解就如我们刚刚说的要强而有力，那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落于我们的实践上面，这才是比较重要，所以应该不是说我们到底听了多少了解多少，那个大概还是只比较站在这个所谓的理解层面上，佛法是实践的，实践才有所谓的宗教体验，宗教体验虽然是供一般的宗教，但是还是需要这样子的宗教体验，所以实践还是很重，就是还是比较是要去实际上操作的，并不是说我们在道理上理解就可以，所以导师也有提到，学佛三要嘛，这个智慧的你要长智慧，你要升起这个所谓的无漏智，有它的步骤啊。好、哦，除了我们可能天生投生这个人类一般的智商比较高，所谓的深德慧，我们可以明白、可以理解道理，这种思辨能力之外，佛教所讲的智慧慧学，你要有它的次第嘛，你要借由闻而思，再修，闻思修之后才有。正这个所谓现真慧，这个无漏慧，无漏慧才有办法圆实相断烦恼，所以它有它的次第啊。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所谓的闻慧而已，闻慧就是具正见，就相信所谓的世间因果乃至出世间因果，所以佛教讲的这个因果业报是非常的复杂的，就刚说的，并不是因为今年是元月一号新年的第一天就不可能发生什么意外，所以这个没有，就是当那因缘成熟的时候，那果报就会成熟，所以我们没办法去选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 样的意外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了啊，就时时刻刻把握时间啊，那时时刻刻应该就是将我们所学习到的去消化、去吸收乃至去实践啊，这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好，那我们接着看下来啊。这边说到切身处世的现实世界说啊，就是跟我们比较接近的这个时空背景来说，衔接中人就是我们现在了哈，就是因为它有引一些经嘛哈，这个衔接千佛，这个是在经上像注脚68有提到的了哈，所以现在就是有经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衔接当中，衔接有千佛出世成佛，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看到？这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好，所以。就我们现在而言，就我们现在而言，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世间的痛苦可以得到救济，或者是当我们在遭遇种种的灾难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人帮忙。好，所以这个也要实际上符合这个所谓的因果业报了啊，就是说我们要希望人家帮忙，但是我们也要付出一些行为嘛，哈，不可能说等在那边就希望人家帮忙，或者是我们没有造一些善业，就希望。过去恶业成熟，我们受果报的时候可以减轻，可以消除，这个好像也不太符合所谓的因果业报嘛。所以自作自受，这个是佛教一个蛮核心的观念呢。但是我们总是常在痛苦的时候才想说，为什么会是我这样啊？为什么会是这么痛苦啊？所以我们常有听到嘛，菩萨畏因啊，众生怕果报啊。哦，所以菩萨的是可以清楚，造这些行为，做这些行为，将来的果报很痛苦，所以那就干脆就现在不要做。但是我们已经忘记过去做了什么，所以我有是什么？多修善，多修福，将我们的善业、善行让它都成熟，恶业恶行减缓，或者是降低它成熟的可能性，只能这样子的，不然你不可能说完全。断除过去所造、消尽所造的业啊，重点应该还是从这个对治自身的烦恼去断烦恼，这个才是比较是关键所在啊。好，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啊，就如果从这两个净土来说，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弥勒净土了。好，所以这边导师又将前面所提到的月光童子的出世，就有所谓的天下太平的说法。还有弥勒净土，也就是不管是兜率天的净土，或者是下生人间的实现人间净土，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了。好，那学佛呢？接着看下去哦，当然是因求，应该要求这个佛的究竟圆满哦，但是也要看到因时因地，有这当时当地的要求进化，等于说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哦，那一样啦，我个人觉得。这个就算在《长阿含经》有提到这个世界形成嘛，我们说世界，我们这个所居的这个世界，尘住坏空啊，我们就是慢慢的就迈入所谓尘了之后，迈入所谓的败坏消失，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说减缓它的败坏，哦，但是没办法，不可逆啊，这个是不可逆的现象，就像众生，就像人出生就是朝向于死亡嘛，但是死亡不代表结束嘛。它就是另外的一期生命的开始哦。好，这是简单的对这个阿弥陀佛跟这个弥勒菩萨或者弥勒佛做一个比对了啊。所以导师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实际上弥勒净土反而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人，还有我们这个世间啊。好，接着看到第四个主题就是阿弥陀跟药师佛啊。好，在讲义的41页这边就有提到哦。再来把阿弥陀佛跟药师佛啊来做说明哦。关于药师佛啊，这边是跟密部有关系啊，因为他的经是看到被发现啊，或者是收录在所谓的密部里面的经典。那一开始所知道的就是这一部叫灌顶神咒经。那我们之前在讲药师经讲义的时候有提到了啊。好，这个等一下看一下注脚70。好，先看把这一句话先看完哦。从药师这个名称这个意义来说，就用这个药师，琉璃如来光嘛，哈，药师如来， 就可以知道用药师这个名称来代表佛是什么大医王，是来救济这个世间的疾苦。好，接着我们看，先看到42页，那在后来翻译的药师经，好，所以这个他这边虽然简单的几句话，但是有提到一个一开始的这个跟药师法门的经典是收录在这个所谓灌顶神咒经，是在密教部的典籍里面。那之后再翻译的药师经，哦，就像阿弥陀佛有48愿，所以药师如来也有12大愿。这边都是很简单的内容，但是它代表的意义，很不简单的，哦，这个可能你看了这个药师经讲记就会知道。另外的，除了刚所提到的12大愿之外，还有所谓的夜叉，还有罗刹护法，哦，那这些导师认为是早期的杂密，哦，就是可能它比较是出街的啦，因为密教有所谓的四种密，这个杂密或四密，就是你必须要去做一些行为，一些供养或者一些事情的，这比较是出街的。那在初期的大乘经是没有这些地位，就是不是修这些所谓的护法，跟护法神有关系。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70，先对这个药师经的译本做一些说明，在前面41页注脚70，瓜普一是药师经讲记，导师这边就有提到，就药师经传来中国有5次的翻译，第一个翻译是这个东晋博斯里密多罗所翻译的，就我们刚刚说的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所以这部经实际上没有所谓的单行本，它是放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般说的佛说灌顶大神咒经，是属于密教部的典籍。它里面这部经有12卷，它是放在最后一卷，其实它这边说5个翻译，如果我们接着再看到瓜普二的话，就只有列出4个。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翻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现存的没有到5个译本，现存的只有这瓜普二所提到的。好，瓜普二是在华语集第二册，也就是什么中编大乘佛法。刚刚讲到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冬季就美国那个佛法度假是这个礼拜六就开始，所以最近还真的很就一点忙了，所以我们是如果个人是我们是来看导师这一篇华语集第二册方便之道，跟我们这边也有关系，就是关于佛法中的一些方便的法门，就包含的从佛法时期，就是佛事啊不外佛教这个时期，还有这个所谓刚刚所看到这个所谓的中边大乘佛法的方便法门。所以导师又在华语集第二册，据他的描述，他本来是想要写3个时期啊，就是佛法嘛，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但是后来可能他生病啊或者怎样，他后来就没有写完。这个部分或许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可能有一些跟秘密大乘有关系的，他那边有一些内容，但是就是他没有另外再写的啦。所以在华语集第二册是比较特别，虽然是华语集第二册，但是整篇整本是在讲的是方便之道，两大主题就是佛法，就是我们说的佛事还有不外佛教时期，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中边大乘佛法。那这边导师就有说到，我们回到我们这里，就是药师经有存在的译本，所以药师经讲记说在历史上中国的翻译史上有5个译本，但是现存就有4个译本，所以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两个瓜佛一瓜佛二有这个落差，实际上是没有落差啦，因为在药师经讲记也有提到有一个译本是现在没有存在，好，所以这边就一样提到这4个译本。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啦，就第一个是什么拔除过罪业障生死得度经，就刚刚所说的是收录在佛说灌顶神咒经的第12卷，全部12卷它收录了第12卷。那第二个翻译是隋朝的达摩吉多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第三个翻译是唐朝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个也是导师药师讲记的所依的这个经本，可能有些文字不太一样，但是就是照他的就照着玄奘大师的译本做解释的。 好，第四个译本就是译经所翻译的哈。不过他是翻什么？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那我想要给大家看的是下面这个啦，就四个译本，第三、二跟三，就是隋朝达摩吉多跟唐朝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药师经，它本来是没有咒语的哦。这个在药师经讲记导师也有提到，就药师就咒语的啊。那之前呢、啊，我们是说在慧智讲堂哦，就不是有药师佛山吗？那结束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下说，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就有提到，实际上好像我们众，因为我们参加，我就是参加三天的法会，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哦，这个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湾佛教的道场大概都是有这种现况啦，就是来听课的、听经的不会来参加法会，参加法会的不会来听课，这个是好像蛮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我想说，哎，慧智讲堂是导师的道场之一嘛，怎么会这么明显啊？好像确实如此。那在三天的药师佛山里面啊，最后一支香，因为要有一支香，就最后一支香会练药师咒，那一支香不知道是时间点大家比较有空还是什么，就突然间就很多人，因为他持完咒，那一支香结束，就整天的佛事就结束了嘛，就开始分那个药师咒水。我都不知道是到底是要来拿这个药师咒水，还是来着，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有个现象。那之后三天结束后，我就讲了一下说，其实药师经啊，就像药师经讲记导师的解释，这药师咒本身，它不是像这边所讲的，一开始是没有的。那就有人觉得，这样的话，这个练的有没有效，或者是没有咒语的药师经有没有效果？那药师如来的本愿真的是有办法消灾延寿之类的吗？其实上这个咒语本身就是来摄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可以专注了、啊。所以药师佛的救济众生的所作所行，都是在他的十二大愿里面就提示了。所以有没有咒语应该影响不大了、啊。所以讲完他们就有人觉得，我像很理智啊，因为他们比较偏信啊。那我就觉得，因为调和一下，就是要信，宗教一定有信仰嘛，佛教也是要信仰。我们说信啊，信为人入嘛，智为人度，一定要信仰啊。但是你的信仰要有这个清净，或是宁静，让我们心宁静的这个作用，而不是只是就接受啊，就是相信而已啊，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相信了什么，我们才要以什么为目标吗？就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这个信愿菩提心，就是相信唯有成佛才可以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所以我们要以佛的最圆满的智慧为目标，发菩提心去行菩萨道。这个应该不能，就不管你是对哪个法门有兴趣，持咒也好，念佛也好，应该不能没有的这个元素了，这个要素，所以应该都要每个法门都要有。好，回到我们这里，然后这个在注脚七十这一个了哈，注脚七十的第二，就是给大家看，实际上在早期的译本实际上是没有咒语的。那在初译就第一个译本，就第一个译本就是这个东晋博斯黎密多罗所翻译的，就我们刚说放在这个灌顶神咒经里面的，它虽然是有咒语，但是是放在全经文的后面哦。那这译经的翻译才开始有将咒语插入在中间。那现存的流行的这个所谓的药师经呢、啊，药师如来本愿经，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概都插入在中间啊。那导师说，经跟咒应该是别行啊，就是个别在流行。开始流传，有些是先传诵经再传授咒语，它应该不是一开始就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慢慢的、才把它结合在红传当中，才把它结合在一起。有些是把它放在最后面，有些把它放在中间、那经上说到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他在过去行菩萨道发十二大愿、最终成就所谓的净琉璃国土，所以大乘佛法净土极多了。那药师净土的本愿、不只是出世的圣者之善、就是在出世间 成为圣者这样的善，更注意到这个今生、哦、可能有些残疾的疾病的医药、哦、这官非、啊、就是可能你有跟、那个愿有提到的，你可能被诬陷的，或者你有官司的，这些是非的都他都有办法去救济，还有什么气候冷暖等等都有、哦、所以有这个人间净土的实现感。除了弥勒净土之外，就是药师净土跟阿住佛净土，就是实现人间的净土。所以导师也非常重视所谓的药师经啊。好，那回到我们的本文这边啊，那关于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注脚七十二，大家再自行看啊，就是它实际上去说明这个为什么慢慢的发展上。这个所谓的夜叉啊，或者是这个罗刹，哦，变成所谓杂密或者四部中的一部分，它实际上跟这个观佛像，好、哦，观佛像是有关系的了。这个大家有兴趣再自行看啊。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本文这边了、啊、所以在42页刚刚有提到嘛，阿弥陀佛有48愿，药师如来有12大愿哦、啊，那。就他主要的说明是说明在开始的出题大圣实际上没有这个所谓以罗刹为护法的这些描述，当然是有啦，但是不是以为主要的，因为罗刹为这个我们观修的对象，这个详细也就在注脚72的瓜符五，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个所谓夜叉为本尊做观想的对象，这实际上是在出题大圣心中是没有，基本上都是它是属于护法在外围的部分，它不会把它当作一个主要的观想的对象、哦、这就是导师这边所提到，所以它每一个这个分号、哦、都代表了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它所要传递的这种资讯或这种道理是比较多的啦、哦、所以有兴趣就是去看一下到底为什么会这么说、哦，那看注脚72是可以理解。好，就回到来说明，哎，这个药师经跟阿弥陀佛的这个影响或是关系啊。好，回到42页这边哈、啊，所以药师经翻译到中国、啊、第三行啊，此经译到中国啊，对于这个药师佛的东方世界啊，那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意识，那意识这边。不用特别讲，就是不用把它当作是所谓的第六意识啊，就是一种见解了哈、哦。对药师佛有一种见解哦，什么见解呢？就是下面所提到的，东方象征着长生的地方啊，代表的生机就是活力、生命力，所以慢慢的演变成所谓的现实人间的消灾延寿，这也是很特别的啦、哦。我们一般都会念所谓的消灾延寿药师佛，但是如果我们刚刚看到。药师经本上面实际上没有这个佛呢，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会说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所谓药师经的经名，好像刚刚所提到的注脚70或是我们刚71我们有列出来，它基本上是药师琉璃本愿嘛，或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或是药师琉璃如来，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消灾延寿药师佛，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在汉传佛教就延伸出就会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那导师在书上也有提到啦，就是他实际上只有一个名称，佛只有一个名称，就是药师如来或是药师琉璃光如来，就这样子，他没有所谓的消灾延寿药师佛，这也蛮特别、哦、那再延伸就是说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哦，像我们念那个供养记啊，或者是有些佛教的仪式都会念那个大愿地藏王菩萨，就地藏王哦。这个老师在他的应该是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嘛、哦、就是他弘扬这个地藏法门，他有提示啊，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地藏菩萨也没有地藏王菩萨，但是这个王字怎么出来的？这是在佛在汉传佛教慢慢延伸的，他在那一本啊那篇文章有做一些说明，有一些可能性的、啊、就是地藏菩萨呀、啊，他有化现嘛，化现像在韩国哦、啊，那时候应该是高丽的王子哦、啊、修行哦、啊，他有一些事迹啊，所以慢慢才变成说这样的名号哦、啊，地藏王菩萨，我说这个王字的啊，那一样这药师。 如来，或药师琉璃光如来，基本上他的名号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所谓的消灾延寿药师佛啊。但是在汉传佛教就延伸出了啊。好，这是题外的了啊。所以东方代表是长生啊，那所以表现在这个人间上就是所谓的消灾延寿这样意涵。那阿弥陀佛是在西方，西方代表是秋天，那象征什么？秋天这种肃杀之气啊，就萧条的气息啊，象征死亡啊。所以一开始就是说，这边的主题，这个主题主要是说明药师经跟阿弥陀佛的关系，或是影响是怎样啊。所以在古德的著作是安啊净土安乐集啊，如果在注脚73是这个道错，道错实际上也是被道错大师也是在这个净土中被奉为祖师的啊。好，净土安乐集就解释阿弥陀佛何以，就为什么在西方，他解释什么？日出处啊，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日出嘛，日出的地方叫升啊，日没处叫始。那介于啊，就介于这样子，在这个死地啊，神明驱入啊，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神明，这个也是有趣的了啊。其相啊，其相助变，就一样这样子去，可以去那边去帮助他，所以法藏菩萨就愿在西方成佛，慈悲的接引众生。神明驱入，如果照这样的方面，意思是说我们人的精神，好的，好像是意识啊，就归到那个地方啊。好，所以这个意思导师在43页就解释嘛，所以西方净土是人死后的所生处，就人死虽然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也就是下一期生命的开始，所以是人死后的所生处了。好，这边看到小节，就是东方药师净土或是药师经翻译来中国对西方净土的影响，所以主要是要说明这个。好，接着看到43页这边，这样东方药师佛就成了现身的消灾延寿，那西方的阿弥陀净土就成了死后的投生，投生的地方。这是在这个华人，就中国人的心中有意无意间成了一种很明显的划分区别，就是这个这样的区别就划分，实际上就是前面导致说了这个在中国人中有一种特殊的意识啊，就是一种见解啦，这边的意识是一种见解。好，接着看下来啊，所以在第四行，所以西方净土盛行之后，佛法被误会为啊学佛啊就是学识啊，到此啊，这个都到这样，到发展到这样子的阶段的时候，就是为此做准备的时候，等于说这样到这样子的那种观念思想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净土思想可说是变质，就跟他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接下来就解释，西方净土本来代表了无量光无量寿的永恒福乐的圆满，所以这是佛道统的，就究竟我们刚前面所提到的西方净土代表的是佛的究竟圆满之地嘛，不是我们现在或者那时候，应该是跟环境有关系啦，战乱嘛，那有很多时候你没有时间，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就像你像看现在日本这样子，它可能蛮严重的，可能你的家破碎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去读经去了解经嘛，所以可能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佛号就可以去安抚抚慰人心，让他可以不会忧虑没有这个现在有些我有什么创伤这种灾后创伤等等，所以在那时候战乱就是比较多灾多难的时候，反而这时候就是用简单的方式是可以但是导师说实际上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就当让人家认为学佛就是学死，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嘛，现在台湾人也是一样，这个大概死的时候或者是听到阿弥陀佛的会比听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还要多还要普遍，佛教都要想到就是阿弥陀佛大概也是因为人死后都会想要举办这个佛教的仪式，也就是会常用南无阿弥陀佛啦，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很难讲的一种形成习惯的一种 氛围哈，这没有没办法说改变，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掌握南无阿弥陀佛本身所要代表的意涵，就如同这边导师所讲的，哦，代表是永恒的福乐的圆满，哦，所以不是说为死做准备，也不是说哎死的做这些仪式，过去所做的行为主要是恶业啦，就可以消除，或是可以减轻啦，哦，这也是可能要分别说的啦，哦。好，接着我们看到标题刮福五结义，哦，那结义这边实际上就是对前面，哦，前面这几个主题，哦，应该从这个讲义的25页，它实际上就分作四，我们刚刚说前面有四个主题，第一个先对阿弥陀佛，啊，的意义做说明，哦，为什么一切大圣经都非常的称赞这个西方净土跟阿弥陀佛，接着是在32页，就是阿弥陀佛跟阿处佛，那接着是从这个阿处佛又跟这个弥勒菩萨或弥勒佛做比对，那接着前面所提到的，啊，阿弥陀佛又跟药师佛做比对，那现在就解义，这个解义实际上就包含这几个，好，包含的什么阿处佛还有弥勒佛弥勒菩萨跟药师佛药师如来这三个佛或者三个净土做比对了，就是这边的解义。好，我们来看一下43页这边，哦，中国人特重西方净土，也就是重视佛的究竟圆满功德，哦，但是他忽略了什么，因为你重视这个当然就忽略佛为什么有办法圆满成就，他也为什么有这些无边的功德，实际上就是他过去因地行菩萨道，哦，所以这几个词也是大家注意的，哦，忽略菩萨的自证大行，啊，这几个词，哦，就虽然是四个字，它代表的是什么，用无漏智去体证实相，那你要用无漏智体证实相，就是你要因地要修菩萨的广大行，我们一般就是什么六波罗蜜嘛，哦，那自证大行这个就是阿处佛净土的一个核心思想，哦，所以自证，哦，用这个原无漏智或是真实自智圆取实相了，那又忽略了人实现人间净土，他跟谁做比较，这就是这边所说的弥勒净土，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39页41页或是更早之前更前面的介绍的弥勒净土，就是大概18页25页这些的信行，哦哦，这几个关键词当然都他这个实际上就是很简略，但是又是将前面这个主题，哦，第五个主题弥陀中心的净土观它里面的小主题做一个概要的结说、啊，所以这个已经是偏颇发展，啊啊，所以等于说这三个都有提到的，啊啊，一个阿处佛净土，一个是弥勒净土。好，等到接着看下面，等到跟药师净土对论，就是相对，啊，像两个净土做比较讨论，啊，那弥陀净土也被误会做等死逃生，啊，就等为死做准备了，啊，或者是逃避现身啊，哦，这哪是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净土的真实意义，哦，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它的真实意涵，哦，所以这个实践阿弥陀净土的这个修行者应该要恢复阿弥陀本来的精神，哦，本来精神实际上就是要去那边修行比较有保障，但是重点是要发菩提心啊，就是希望早点成就，或者是比较平顺跟同参同学，哦，这些善知识一起修行增长，帮助更多人，哦，帮助众生的。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从第六个主题，就佛土跟众生土。